这里说到神做工啊，他的创造，他的建造，外在神造万物各按其实称为美好，就是外在的建造，是我们看得见的大自然的建造。还有神的建造有内在的建造，就是内在生命的建造。下一本书我们要出来的就是那个书的名字，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是内在生命的建造，是如何这样来建造那个内在的生命。那这里呢，神说啊，他要将永生永远的生命啊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我们都是世人，神要做的工作，外在的工作他都做好，六天他都做好，可现在他一直在做这个内在生命的建造，就是将这个他永远的生命啊要建造。这里注意哈，这个是安置，这个安置，安置是是打根基的，安置啊是安立地基的，是要牢靠的，是稳固的，是扎根的，都包括在安置这两个字。神要将他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他的统在，他自己的统在，要深深的，这个需要有年日的，因此我们等候神也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很多的年日这样来等候，那神才能够将他的永生，就是他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要坐在我们的里面，坐在世人的心里。那只有信他的人他才能够做，只有等候他的人，只有懂得如何要在安静中来等候神，停下来让他来做，他才能够把他的永生安置在这样的人的里面，是不是？我们从前住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住了六年了，我在那里上班。那时候，香港就是渐渐的这个，摩天大楼就是渐渐的在盖起来。现在上海也盖了很多啊，那时候我天天上班的时候，好像天天都在打地基，天天哐啊哐啊，你那个楼呀盖得越高了，那个地基啊就越打得越深，是不是？哐啊哐，那要打好多天，然后地基打好了才这样，往上面一层一层的这样来建造。这个安置就是那个意思，安置就是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越久，那他在我们里面那个扎根的工作就做得越深。换句话说，我们的属灵的深度乃是由于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这样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做，让他来打这个地基。而他做的这个工作呢，圣经是说是安置的工作，是打地基的工作。这个安置不是这个东西摆在那里就行了，他要把它摆稳。神要把他的同在，把他的性情，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里面，安置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他的同在。一个等候神的人，大卫他是等候神的。大卫他说他一生一世只求一件事啊，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他说他看见了神的恩惠啊，你要是读那个大卫的诗篇的话，你觉得他实在是个认识神的人，而且神亲自为他做见证， 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不是大卫的行为完全啊，那是大卫到后来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完全像神，完全像神，他是合我心的人，合我心意的人啊，因为他在世，他说按照神的旨意啊，就服侍那一代的人，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神的工，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那一代的人。大卫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是一个就是虽然他也许做了国王了吧，可是他还是愿意说我一生一世我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求问他。所以他在诗篇二十七篇，我刚才引的那几句话是诗篇二十七篇，到了后来呢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要等候，要等候神，他说我再说要等候神，他一再的勉励人呢要来等候神。他说哈，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啊，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经上当，我早已经放弃了。他说我等候，我以为在等候中我看到神的作为，我在等候中我看到耶和华向我施恩典，所以他说我再说要等候，要刚强，要壮胆，要等候神，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要记得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不是浪费时间。我跟我的孩子们呢常说，他们也听进去了，有的人至少有的孩子听进去了，我说你等候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因为神能够在一分钟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门。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说他如果说有就有，要不要一分钟？所以没有一分钟，在神啊，在神那边，在神的作为那一边的话，没有一分钟我们的等候是浪费的，没有。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慢慢你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当时你不觉得，过后啊你就会发现呢，你不一样了，你被改变了啊。你过一段时候你就发现你不那么急躁，你不那么容易发脾气了啊，你就发现你被改变了，那就是神把他的永远的生命，他的永远已经放在你的里面，安置在你的里面，或者说扎根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安静的那个奥妙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不要灰心。那个大卫说不要灰心，他说我如果不相信神，我早已经上当，我早已经灰心了，不要灰心。这个等候神，这功课最难学的是什么呢？最难学的就是要持之以恒，要持续，要忍耐，要相信。而这个等候神的那个成功的秘诀呢，是在于啊持续下去，持久。那个因为你做神做工需要有时间，它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的建造不是说他不能做，乃是说我们这个人不容易被改变，尤其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那个个性，我们的脾气个性我们缺乏耐心，我们缺乏忍耐，我们缺乏信心，这些啊都需要神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做在我们的里面，这样他才能把他的永生呢才能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所以那个何定本三合一的何定里面呢，我们讲到那个安静等候神，他讲得更详细。我 我们现在呢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下去。于老师说我们的聚会要到五点半结束，五点半吃晚饭的时候结束啊。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下一堂呢我就请台湾来的赖牧师赖淑芳牧师。赖牧师请你站起来，大家都认识认识。赖牧师呢他很看得起我，他老是叫我老师老师，他不叫我牧师，他叫我老师。因为我认识他十年我也观察各地不同的人这个学这个安静等候神，还有跟随圣灵，在这两方面呢他学得非常之好。我不敢说他学的最好，但是很少有人让他学的好。常常我说他是在这个圣灵的学校里头，他是一个高材生。那么他从开始这样学习安静等候，那现在呢他在安静等候当中，他不仅自己生命被改变，而且呢他现在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生命之道，来去帮助改变别人的生命。那下一堂呢他就来讲。那在这一个礼拜呢每一天的下午就是前面我还是会讲一堂，然后休息以后呢下面的一堂就是赖牧师他来讲。赖牧师主要就是他要帮助大家怎么样来等候而进入神的同在，而那个听到神的声音，并且呢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语他在这方面他把他个人的他所学习的心得能跟各位这样来分享那你们这样耐心这样要知道还是圣灵在做，虽然是我们在这里教，实际上是圣灵在教正如赖牧师常常说他跟我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其实我知道是圣灵在带他，我不过有时候有一点指点而已，所以我是站在旁边是圣灵在做这样。那他呢就来分享，跟各位分享圣灵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跟随圣灵，怎么样来等候，因为他对我的书比较熟悉我当时写这个内在生活跟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两本书的时候呢赖牧师花了很多时间帮助我打字校对整理稿件，所以呢每一次校对他都看，他不知道看多少遍他现在离我很清楚这本书在第几页讲什么他都很清楚那么现在因为是合订本在台湾呢是单独这样印出来的，他也用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也带领了那些小组的聚会很多人就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他这一次跟他的先生李长老你也站起来给大家带他们两夫妇从台湾来，都是第一次来上海能够加入这个团队那么我想下一堂的时间呢就交给他，以后每天下午最后一堂都是他在，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有一点休息
好
阿雷路亚，感谢主。
不要按照自己的经验，乃是呢凡事来仰望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他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受教等候他的心，他就会告诉我们按着他的引导呢来服侍呢，那是最有果效的。刚才祷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开始等候神的我其实是在一信主的时候呢，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一到教会去的第一天，我就深受圣灵的洗，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人被圣灵充满之后，神跟我们的关系很亲密，他直接引导我。我很喜欢祷告，但是我的祷告从五分钟开始，五分钟很容易吧？我看你们都很喜欢祷告，所以我每天呢，我就时间到了，我就来到主的面前，噼啪享受五分钟的祷告。慢慢的，我发觉呢，这五分钟的祷告非常的甜美，好像呢，祷告完了，我需要呢留在主的面前等候一下，再享受那个甜美。就这样子不知不觉呢，祷告完等候的时候，引导我进入，我以后才知道这个叫做安静等候神。慢慢的，我发觉呢，这位主呢，好像他会在我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有一点像在回应我祷告的内容。起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然后为了要让这个模糊的意念更清楚，我就在他面前呢，更多的安静不动。就像刚刚周牧师讲的那一段经文，我们要休息。其实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被神吸引，被那种甜美的神的同在吸引，我就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我发觉我那个模糊的意念就会渐渐的有一点清楚了，我就一时非常感兴趣。那么下一次我再等候的更久一点，是不是这个模糊的意念就会更清楚呢？我就这样子呢，不知不觉神吸引我等候的时间呢，从五分钟开始，慢慢的很自然的慢慢的加长。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做起来很快乐，让你呢觉得很甜美，它是不是会吸引你？
是。
它吸引你呢，你是不是就愿意把时间放下去了？阿门。其实等候神就是这样很快乐的。阿门。
阿门。
所以呢，我其实等候神只有五分钟，祷告完了我等候，我从五分钟慢慢的觉得神用我一种渴望，我祷告他回应我的意念，从模糊到渐渐清晰，这样吸引我守候在他的面前，时间就自然不知不觉拉长，变成20分钟，变成30分钟。那这个时间的延长呢，是蛮自然的事情。我现在要跟大家告诉你的一件事，等候神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阿们
阿们。
因为神吸引我们，我们来等候他的面前，这是不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也是再快乐不过的事情呢？也就是说，我们等候神不要为等候而等候，乃是因为我们爱神，渴慕他的同在，被他的同在的甘甜所吸引，或者我们渴望他一个祷告的回应，我们内心有一种渴望，神回应我们的渴望来吸引我们，我们自然而然就进入等候神了。就好比两个彼此相恋爱的情人，你是神渴望他多留在你身边一点，他也渴望你多停留在他身旁一点，就是这样。所以等候神之所以进入，是因为神吸引我们，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渴慕，对神的同在有一个很深切的渴求，就这样子很自然而然的进入，而且是天天怀抱着这样很新鲜的心情来等候他，很快乐的来等候他。阿门。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说，安静等候神这一条路是从很快乐的进入，同时一路上天天都是很快乐的守候在他的面前，一路走到现在十几年，天天等候神都很快乐。这样的基督徒生活你要不要呢？
要。
要。好，感谢主。好，那我刚才讲到，不要让等候神成为一个律法，就是成为一个好像非做不可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它乃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一个甜美的爱情在吸引我们，是一件很享受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从这里呢去进入一个等候神，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你就能够每天一路快乐与神同行了。所以时间的延长呢是很自然的。我刚才讲到我起先只有从五分钟开始，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周牧师也提到呢，我们要防备，因为我们事工很多，事情很多，我们不要牺牲掉等候神的时间来做事工，以至于忙到我们没有时间来等候， 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很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杀鸡取暖，好吗？啊，本末倒置，我们永远要把这一段最甜美的跟主耶稣约会的时间放在你一天当中一个最珍贵的时间，每天这样子去持守，这样子天天天天在神的爱的统吸引里头呢，一天一天的快乐前进。时间延长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你心甘情愿的事情，你绝对不会说我太忙碌没有时间等候神。那么我到底在什么时间呢来等候主，以至于像现在我面临教会里面外面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仍然可以天天这样子持守呢？我告诉你，我立定心志，我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想到就主啊，我要来归奔到你面前来等候你。所以我每天的眼睛睁开来第一个念头，我就是走到我有一个固定等候神的地方去等候他。阿门，
阿门。
我常常这样子跟主祷告，求主保守我这个约会的时间，不容许被任何事情夺走，因为这个就是上好的福分。我们很容易被工作夺走而牺牲掉这一份时间，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被资讯夺走？
是，
现在的三 C 很吸引我们，所以我常常要跟主做这样的立志，主要是求你保守我这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一天当中最神圣的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了，我就是要奔向你，像玛利亚那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不让电脑里面的资讯来吸引我，我也不让在其他的电话来打断我，所以我等候神那个地方是没有电话的。我故意把电话拿掉，因为不让外面的信息资讯来打扰夺走这一段时间。我知道一旦这段时间被夺走了啊，我真是很难以想象我还能够做什么。因为从一开始呢，周牧师就教我一个观念，你所有的服事都要从安静等候神里面出来。如果你没有等候神的生活，你就不要说你在做什么服事。我一直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没有很多的工作，我最主要的工作除了祷告以外呢，就是等候神，因为我喜欢这一份生活。在等候神里头，这样渐渐的我们进入一个被圣灵来教导的状况。他教我读圣经，我非常的享受，他教我做属灵的征战，训练我成为一个代祷者，让我非常的享受。后来呢，我蒙召出来成为一个传道人呢，他教我如何讲道，起先呢，就像那个好像我们训练一个神学生，要从一年级、二年级慢慢训练起。我很享受呢圣灵直接的教导，他起先是教导我写讲章的，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神学，所以呢，我起先呢很认真的写讲章。还要把主要的经济呢写下来背起来，可是到了我要上台的时候呢，那一份讲章是不准拿的，我只准带着一本圣经上去。也就是说，到了我要讲道时候呢，我在里面要跟随圣灵，一直仰望耶稣，像我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也在里面跟随圣灵，我也在里面仰望神。我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操练，以至于呢我知道因为在我的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神学的教导跟训练，也没有什么架构，没有什么知识存有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知道我只要一天没有等候主，我就没有东西可以服侍。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呢依靠神。后来我回过头来才知道，圣灵就是这样子让训练我依靠他。就好像今天早上周牧师一再讲的那一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帮忙成事。在我们有很多事工的时候呢，我就训练我很多时间呢是等候在神的面前，训练我在很少的 无事里面呢学习引号他，那这样呢培养成习惯以后，这个习惯就变成我们终生不会改变的习惯。Amen。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我想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这样的生活的话，我们呢要求主给我们有恩典，立定决心，我们要培养这样神圣的好习惯，好不好？
好。
我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当中已经有等候神生活的，可不可以举手了解一下？那其他的都还没有是不是？都还没有哈。好，那很好。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先跟主耶稣约法三章。第一个，你求主给你有一个概念，我在什么时间是等候神的时候，跟主有一个约定的时间。第二个，我们祷告求主保守这个时间，不被侍奉夺走，不被资讯，不被任何人的需要所夺走。第三个，求主给我们有恩典，培养这个神圣的习惯，让你一生的服事都非常的顺畅，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就来为 这三点呢，跟主耶稣呢约法三章，自己在神面前立约祷告。这样就是圣灵，你继续安静听我说，圣灵可以借着祷告引导我们进入的末处。在安静中，我们的心做什么呢？继续仰望神，我们的心要继续在里面保持跟主不间断的交流，有声无声的言语。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此时无声胜神。无声的交通用我们心灵的眼睛跟我们的主交通，看着他。好，我们的眼目不要离开神，我们的心要住在哪里？要一直住在耶稣的爱中，因为你知道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这样一直，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跟他保持连接，一直保持仰望。我们的心不要放空，变成胡思乱想，那坐在那里是浪费时间。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思绪从耶稣的身上又飘走了，没有关系，你再轻轻地把它拉回来。如果你拉它不回来的时候呢，用一个很轻微的祷告，主耶稣我爱你，请你回来住在我心里。用一个很轻微很甜美的祷告，主啊，我心要回来等候在你面前，主啊，你帮助我把我的心带回来，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的意念再走回来。如果我们的杂念太强，自己没有办法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用一个轻轻的祷告，就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再回到里面。那么你可能会经历到他回来一下又跑走了，再祷告再拉回来，再回来住一下他可能又飞出去了，你再祷告再把我们的心引导回来。这是一个初学，一个正常的历经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心不要放空，我们中国人说放空就是说你心不在耶稣的身上，意念跑出去的你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容许初学，我们容许有杂念的存在，可是我们要想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它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个真理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轻轻的一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把我心带回来，他会引导我们的心回来。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思想，从早上到下午周牧师所讲的圣经里面的话，圣灵保惠师，他是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常依靠圣灵，用一个轻微的意念祷告，主啊我爱你，把我带回来，就再回到耶稣的面前。他跑掉了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意识到他跑掉了，哦，主啊再帮助我把他带回来，而不要让他跑得天马行空， 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啊，漫游世界好几圈，那你在这里呢，再坐两个钟头呢，也是徒然无功。所以我们的心要保持一个警醒。主来触摸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很平安吗？
是的。
哎，感谢主，在等候神，你继续有这样的训练，神圣灵来浇灌你，他来触摸你。那个时候呢，不管你心里有多大的结，主耶稣来触摸一下，那个结就解开了。我们的困惑，我们的问题呢，就在他来触摸我们的一瞬间，就豁然开朗了。阿门，阿门。这也就是在等候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等候的是这一位实实在在的神，就是刚才周牧师讲，他是真理的神，他是又真又活，他是真实的。我们可以透过等候神的操练，真实的让他来触摸到我们的心。我们再多的问题，我自己很多在服事中的艰难，也都在等候神的时候，圣灵亲自临到，他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心，就很容易被医治了。所以我想在座如果我们都是有服事的同工，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一份生活，还有培养一个习惯呢，最好是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那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呢，教一群年轻的同工等候组，我都用三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常常大概我有时候呢，我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或是两个月去看他们一次，我会要他们一个一个报告，我要检查一下他们结果等候的效果如何。我们会看到那些人能够一直进入，他们都有固定的时间，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最好是不是也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用一段时间来培养一个神圣的好习惯，很好。那我要给你们呢一个很大的鼓励，你们都有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发现各位同学呢，大概有不少人已经有等候神的生活了。但是下面呢，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祷告进入等候神，对不对？神是又真又活的。我想这几天我会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式来让你知道，等候神这条路径是很多元化，是又真又活的。那因为我想你们在教会里头都有很重要的服事，我们自己本身等候神生活的坚固是最重要的。我们兼顾好我们自己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一份走向与神同在的蒙福的道路呢教导给弟兄姐妹。那我想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作为我们等候神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同时今天先跟大家教导怎么样使用这本书来丰富你个人等候神的生活。好，你们都有这本书吗？有，安静等候神。今天早上周牧师也讲到哈，这本书不是一本知识上读一读就过去的书，那样子非常可惜。它其实可以是一本祷告的书。就像刚才我们经历到从祷告之中可以进入等候神，因为这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我们等候神的重要，也都在提醒吸引我们渴慕进入这样有福的生活。所以这本书称为祷告的书，而且周牧师写这本书呢，他的信息都出自圣经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在等候神在圣经的真理上有一个很好的扎根。以后我们要带弟兄姐妹、带别人或是带小组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人在等候神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以免他走偏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个负担，我想我们从第一章教你使用怎么使用这本书。它很简单哦，你们都这么聪明哦，我教一次你们就会了。 好，这些文日如果就这样子读过去的，在脑子里头，很可惜，这些文日可以透过祷告来带我们进入的。好，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安静等候神的重要。我自己用这本书来带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等候神，而他所在的教会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没有人可以陪着他跟着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教他怎么使用这本书。常常过一段时间他在某一个特会头又遇到我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他现在按着这本书的运作，他已经可以进入等候神。所以这一条路呢，是神赐给现代人，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个服事同工的一个进入宝库的道路。阿们，
阿们。
他不是云深不知处，他就近在你的面前，就在你手中这本书。我们来看他怎么应用哈，我们就从第一章，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读到呢，我按着我心里的感动，我觉得我们要停下来的地方，我们再停下来。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周牧师呢，他在等候神的时候，在圣灵引导下写的。今天我们来应用这本书，它的最高的价值还原，我们也用等候神的心，根据圣灵的引导来使用这本书，而不要只让它停留在头脑以后，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这一座宝库的门。我们就从第一章安静等候神的重要，我们从第一段来念，来一起来。在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安静等候神是不可缺少的晋升途径，然而却被许多人所忽略，以致他们的灵命未能晋升，而得到主耶稣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如果基督徒没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他们的灵命是不可能丰富而有深度的。我们停下来祷告，这样子一个晋升的生命带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一个丰富有深度的生命，是不是你要的？
是，
所以我们就用祷告来回应这一段的文日，告诉主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圣灵啊带领我进入等候神的生活。如果已经有的，就求祷告求主坚固我等候神的生活，带领我晋升。阿们。好，我们就用这些文字成为我们的祷告。我的灵真可恶，我们就继续加深这个感动。会这样吗？你自己个人也是这样，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心里有一首诗歌响起，那就是说圣灵要引导用这首诗歌更深，一层一层带我们晋升。你就想，我的灵真渴慕生命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求你，举起手来跟他求，我的灵。
我的灵曾渴慕，生命在高过我。我的灵渐渐渴求你，我的生命在。